甘霖有声书茶经系列，甘霖媒体资讯制作，哥林多前书，金华牧师和金佩姐妹联合播讲。弟兄姐妹平安，我是金华牧师。
您好，我是金佩。哥林多前书第一章到第四章主要是讨论教会内部结党纷争的问题。我们已经查考了前面三章，所以这一次我们要查考的第四章就是讨论这个题目的最后一部分。
上一次我们查考到哥林多前书第三章的时候，保罗说到结党纷争是信徒不成熟和属肉体的表现，同时保罗也说到每一个信徒都是属于神的，不是属于任何一个人的。虽然基督徒因为信耶稣得救已经有了保障，可是神将来要试验每个人的工程，所以每一个信徒都需要对自己属灵生命的建造负责。
再说呢，基督徒的身体既然是神的殿，是属于神的，就不应该结党纷争，拿人来夸口。而且既然神住在基督徒的里面，拥有神也就是拥有了神一切的丰富，基督徒就不用再去追求世界上神看作是愚昧的智慧了。
在接下来的这一章有关结党纷争最后的教导，从第一节到第五节是第一段，说到信徒都是神的管家，应该等候神的审判，而不应该自己私下的论断。
让我们先来念这一段经文。人应当以我们为基督的执事，为神奥秘式的管家，所求于管家的是要他有忠心。我被你们论断或被别人论断，我都以为极小的事，连我自己也不论断自己。我虽不觉得自己有错，却也不能因此得以称义，但判断我的乃是主。所以时候未到，什么都不要论断，只等主来。他要照出暗中的隐情，显明人心的意念，那是个人要从神那里得着称赞。
第一节是非常重要的一节经文，保罗用希腊文法里的祈使语句，就是命令的语气，说人应该看我们是基督的执事。其实执事这两个字在希腊原文是指差役或者帮手，他是一个没有权柄和地位受神使唤的人。
可是保罗又用了一个平行的句子，就是神奥秘式的管家，来说明这个差役并不是普通的差役，而是神奥秘式的管家。所谓管家，就是料理家里一切事情的人。那么神奥秘式的管家，就是料理神奥秘事情的人。
也就是说，神已经把宣扬这奥秘的事和解说这奥秘事的责任托付给了传道人。传道人的责任就是好好的把神已经借着耶稣基督显明的奥秘传给人。
前面我们已经说过，在新约圣经里，所谓奥秘是指神已经启示出来显明出来的事情，这奥秘从前的人没有办法知道，即使现在因为人受了自己心思跟智力的限制，还是不能够发现，所以就需要神的仆人去把它宣讲出来。
既然神的仆人都是受托做神福音管家的，如果神的仆人不好好的把神所托付的福音奥秘去向人传讲，就是对神不忠心。主人对管家的要求就是忠心。
其实啊，不只是传道人，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也都是神的差役，是被神差遣出去为他做见证的。也许有的人会说，啊，我可不是传道人啊。不错，可是不管我们做什么，我们的行为都在向人见证我们是什么人，这个是没有办法避免的。
不错，我想到一个见证， 有一次有一位牧师，他见到一个酒鬼经过他的办公室，这酒鬼本来是个基督徒，可是离开了神，牧师就请他进来聊聊，并且说了一些同情的话。那人也很高兴牧师了解他的心情，于是牧师继续说，你知道你是一个传道人？那个酒鬼一听跳起来说，不要叫我传道人，不然我就揍你。
哎呀，那个人真的打了牧师吗？
没有，牧师对他解释说，我们每个人都在用我们自己的生活向人说明我们是什么样的人，所以你没有选择的余地，唯一可以选择的就是你要用你的生活传什么样的道。
嗯，这个实在是很有见地，很有智慧的话。
不错，保罗不是在上一章告诉弟兄姐妹，有一天个人的工程都要在神的面前显露吗？这么说来，弟兄姐妹，我们要用什么样的生活方式去见证神呢？
接着保罗说，我们的主人对我们这些管家的要求就是忠心。他还告诉那些凭自己的意思去判断人、去跟随人的，他们应该让主去判断。其实判断在希腊文的意思就是审判。
是的，保罗在第三节短短的一句话里实际上说出了三重的审判。第一就是人的审判，第二就是自己对自己的审判，第三个呢就是神的最高审判。
金华牧师啊，也许我们可以用今天的审判制度来形容，那就是低等法庭、高等法庭跟最高法庭的审判。
可以这么说。我们先来看看低等法庭的审判。在这审判里，主要是用人的意见为准。其实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里，我们就不能够避免别人对我们的批评。这个世界就是一个人意的世界，其中充满了人的意见。
其实保罗并不是一个反社会的人，他从来就没有把自己从社会里孤立出来，只是他并不以人的意见来主导他的侍奉。他在加拉太书第一章十一节十二节说，弟兄们，我告诉你们，我素来所传的福音不是出于人的意思，因为我不是从人领受的，也不是人教导我的，乃是从耶稣基督启示来的。
这说明保罗的行事为人有一个更高的指导原则，那就是最高法庭，神的指导原则。当人的意见和神的意见相左的时候，他就舍弃人的意见。
今天有很多的民意调查左右了很多政客的作风，因为他们需要选票，结果他们不但常常舍弃了自己的理念，也舍弃了最高的道德原则，向多数的人投降。
西方学者约翰·米尔顿，他曾经说，一个高贵者心智的陷阱就是爱慕虚名。从前《纽约时报》的编辑好莱斯·格瑞列也说过，虚名是雾气，声望只暂时，财富长翅膀，今日的赞美就是明日的咒诅，只有人格是永远不变的。
的确不错，那些当年在耶路撒冷沿路高唱何塞纳欢迎耶稣的人群，不过几天就成了大喊定死耶稣的民意，可见民意实在是很可怕的。
保罗既不服从民意，也不追求名利，所以他就不在乎别人对他的评语。他说，我被你们论断或被别人论断，我都以为极小的事。
然后高等法院的审判就是自己对自己的审判，这是个人良心的审判。保罗说，连我自己也不审判我自己。
良心是神放在人里面的明灯，每个人都有良心。可是保罗在以弗所书第四章十八节说，他们的心地昏昧，与神的生命隔绝了。意思就是说，人良心的功能因为没有神的生命而失去了作用，所以人的良心是不可靠的。
基督徒有圣灵引导我们的良心，按理说基督徒的良心应该比世界上一般人更敏锐，可是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十九节提醒我们说， 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也就是说，信徒的良心可能会拒绝圣灵的引导。
所以啊，基督徒的良心可以叫他得胜，也可以叫他失败，这完全在于他要把自己的良心放在谁的手里。保罗知道，在神没有做出判断以前，他的良心是不可能清白的，所以他连他自己也不能够评论他自己。
这就是为什么保罗说，即使他不觉得自己有错，他也没有资格因此得以称义。这里的得以称义，希腊原文的意思就是自己判定自己没有错。
是的，没有人能够真正的审判我们，包括最低的根据人意见设立的审判，也包括我们自己的良心。只有将来在神的宝座那里，神的审判才是最高的权威。
如果我们自己觉得不对，也许将来神却说没有错，可是也有可能我们自己觉得没有错，可是当神最高审判来到的时候，他却判我们说我们做的不对。
有一点我们必须注意的，就是保罗在第四节没有说我虽不觉得自己有罪，而是说我虽不觉得自己有错。可见保罗所说的判断，不是指神在白色大宝座面前对不接受主的人所做的那种审判，而是对基督徒的审判。这一点让我们一起来念旧约圣经最后一卷马拉基书第三章16到18节，就更清楚了。
那里说，那时敬畏耶和华的彼此谈论，耶和华侧耳而听，且有纪念册在他面前记录那敬畏耶和华思念他名的人。万军之耶和华说，在我所定的日子，他们必属我，特特归我，我必连续他，如同人连续服侍自己的儿子。那时你们必归回，将善人跟恶人、侍奉神跟不侍奉神的分别出来。
这段圣经明明地告诉我们，将来有两个审判，一个是把善人和恶人分开的审判，也就是启示录所说的白色大宝座的审判，在生命册上有名字的就从恶人中间被分别出来。
也就是说，将来在神的最高法庭里，基督徒的罪是不会被挖出来受审判的，因为基督徒的罪已经在耶稣基督的宝血里全部得到赦免了。
不错，可是信徒要面对另外一个审判，就是侍奉的审判，也就是保罗在第二节说的忠心的审判。那个时候，神要把侍奉神的和不侍奉神的信徒分别出来。
在这个审判里面，神要审判我们是怎么样管理他所赐给我们的一切，包括我们的身体、我们的儿女、钱财、时间、家庭、产业，还有我们对人的态度、对教会的关系、对家人的态度等等。总而言之，我们所有在世界上所拥有的一切，神都要审问我们是怎么去管理的。
不错，在第三章的时候，我们读到保罗说，所有的事情都在基督里属于我们了。那么我们有没有做一个忠心的管家，去好好管理神所托付的一切，包括现今的和将来的事情呢？
我们查考第三章的时候，没有说到将来的事是怎么样属于我们的。其实将来的事就是有关生死的事情。神让我们基督徒掌管了生，也掌管了死，因为我们有了救恩，生死就不能够主宰我们了，反而像有一个人说的，是我们主宰了生死。
我们可以活得有意义，也可以死得有意义，这就是信徒在基督里的权益。所以保罗在第五节说，时候未到，什么都不要论断，只等主来，他要照出暗中的隐情，显明人心的意念，那时个人要从神那里得着称赞。
弟兄姐妹，您是唯一一个能够控制您自己所拥有的人。我们攀附人、自立领袖、不尊重神、结党纷争、撕裂教会， 这一切将来都要受到神的审判。
人的批评论断，固然神都知道，就是那些连批评我们的人都不知道的事，我们也不能在神面前隐藏，都要被神显明出来。
我们也许会觉得，为什么保罗没有用消极的话说，那是个人要从神那里得着惩罚，得着报应，而是积极的说，我们要从神那里得着称赞呢？不过仔细的想一想，我们就知道这是对的。神已经因为耶稣基督的缘故赦免了我们一切的罪，所以没有什么惩罚可言。可是我们所做的一切却要决定我们在神面前所领受的奖赏是什么。
不错，这实在是一个很伟大的启示。我们服侍神应该超越人的论断，超越自己对自己的论断，只等主的显现。从第六节到第八节是另外一段，保罗用自己和亚波罗来说明做神管家是没有什么值得自夸的。
第六节到第八节，弟兄们，我为你们的缘故拿这些事转比自己和亚波罗，叫你们效法我们，不可过于圣经所记，免得你们自高自大，贵重这个，轻看那个。是你与人不同的是谁呢？你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呢？若是领受的，为何自夸，仿佛不是领受的呢？你们已经饱足了，已经丰富了，不用我们，自己就做王了。我愿意你们果真做王，叫我们也得与你们一同做王。
好多年以前，我为了明白第六节的话，就尝试自己从原文翻译。这样的翻译曾经帮助我明白这段话的意思，所以我在这里跟您分享一下。我的翻译是这样的，弟兄们，为了你们的缘故，我把这一类事应用在我和亚波罗身上，好叫诸位效法我们，叫你们从我们身上所学习的不会超过我所写给你们的话，免得你们骄傲，重此轻彼。
这样的翻译的确可以帮助我们更明白这节经文。哥林多教会的信徒，他们有些自称是属保罗的，有些自称是属亚波罗的，可是保罗跟亚波罗之间的关系却没有因为这些人的嫉妒纷争而被分裂，他们彼此谦卑的接纳，同工合作，配搭无间的服侍，这的确可以给信徒做榜样，叫信徒效法。
神给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恩赐和才干，为的是要我们彼此服侍，建立基督的身体。可惜人却常常喜欢用自己的长处去判断别人，和别人竞争。
所以接着保罗就坦率地责备那些骄傲自夸的哥林多弟兄姐妹，叫他们要想一想，我们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呢？既然都是领受的，又为什么自夸呢？好像这一切都是自己本来就有的呢。
保罗的话很像启示录第三章十七节里神借着老约翰责备老底家教会的话，你说我是富足，已经发了财，一样都不缺，却不知道你是那困苦可怜贫穷瞎眼赤身的。
哥林多教会自以为是的结果就是轻看神的仆人，保罗却认为即使他们真的那么了不起，真的做了王，那么因为神的仆人跟他们是一体的，所以保罗还是可以说，我们也与你们一同做王。
可是事实却不是这样，保罗在哥林多教会还没有意识到大逼迫的来临，教会暂时还没有受到太多外面的压力，在他们还有经历彼此纷争的那段日子里，他自己已经遭受了极大的逼迫，走过非常艰辛的一段日子。
那就是下面从第九节到十三节的一段。我想神把我们使徒明明列在幕后， 好像定死罪的囚犯，因为我们成了一台戏，给世人跟天使观看。我们为基督的缘故算是愚拙的，你们在基督里倒是聪明的。我们软弱，你们倒强壮；你们有荣耀，我们倒被藐视。直到如今，我们还是又饥又渴，又赤身露体，又挨打，又没有一定的住处，并且劳苦，亲手做工，被人咒骂，我们就祝福；被人逼迫，我们就忍受；被人毁谤，我们就善劝。直到如今，人还把我们看作世界上的污秽，万物中的渣滓。
保罗从历史的眼光看到自己的角色，他总是从历史来向前看自己的使命。解经家摩根认为，所谓列在幕后的意思是说，神过去曾经借着先知、祭司和君王做他的仆役，到了最后，神也使用使徒，所以使徒是列在幕后的。
这是一段非常出名的话。保罗说，我们成了一台戏，给世人和天使观看。当时有很多的基督徒，他们在大逼迫的日子被推到戏园子里、竞技场里，在众目睽睽之下受凌辱、受鞭打，甚至丧失他们的生命。可是保罗说，不但是世人在观看，连天使也在观看。意思就是说，天使没有插手干预这些事，神任凭这些事发生，但是神鉴察一切的过程。
使徒们借着受苦、受逼迫、受凌辱，给世人和天使观看的是基督怎么样为世人的罪受死，他们也照样借着自己的牺牲把神的爱显给人看。
这里所说的可以说是保罗对自己为福音所受的逼迫做了最生动的描写，让我们后来的人能够更加了解保罗曾经受了多大的痛苦和他为什么要受这么大的痛苦。
可是就在神的仆人为福音受逼迫，被人看作是世界上的渣滓，也就是垃圾的时候，无知的弟兄姐妹却为着神所轻看的事，为自己的地位争得你死我活，这的确是一个可耻的对比。
保罗这么说啊，一定叫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很羞愧，甚至有些不受教的人还会生气。可是保罗却在14节到16节说，我写这话不是叫你们羞愧，乃是警戒你们，好像我所亲爱的儿女一样。你们学基督的，师父虽有一万，为父的却是不多，因为我在基督耶稣里用福音生了你们，所以我求你们效法我。
哥林多教会是保罗经历了许多劳苦所建立的。一个人一旦经过出死入生成为基督徒以后，他跟救他的主耶稣以及用福音生养他的人就会有紧密的关系。所以保罗看自己是他们属灵的父亲，诚恳地警戒他们，这一点也不为过。
哥林多教会有得天独厚的福气，在他们中间有不少教导他们的人，可惜啊，他们不懂得珍惜，反而为着自己属于谁而吵个不停。
我们可以想象，当众多的儿女争吵的时候，做父亲一方面要劝诫他们，一方面又要避免丧了他们的志气，这是多么的为难。所以保罗恳求他们效法他，这是他说话的重点，他言行一致，可以做众人的榜样。
这也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提醒，我们传福音带领人信主的时候，除了给他们话语的教导以外，我们是不是也能够把自己给他们做榜样呢？当一切劝慰的话都说完了以后，只有榜样才是最有说服力的。
从这章圣经我们已经查过的部分，我们可以看见保罗的榜样就是不为自己争，却为基督的福音拼命。接着保罗就在这一章最后的一段里说明了他要打发提摩太去哥林多，同时呢， 也说明他自己为什么没有去哥林多的原因。
我们先来看17节，因此我已打发提摩太到你们那里去，他在主里面是我所亲爱有忠心的儿子，他必提醒你们，纪念我在基督里怎样行事，在各处各教会中怎样教导人。
当哥林多教会发生这么多问题的时候，保罗就差派提摩太去处理。提摩太是保罗传福音带领信主的，所以保罗称提摩太是他亲爱有忠心的儿子。提摩太忠心耿耿地跟随保罗到各处各方去传道。这次提摩太他的责任就是用保罗的见证去鼓励他们。
最后18节到21节，有些人自高自大，以为我不到你们那里，然而主若许我，我必快到你们那里去，并且我所要知道的不是那些自高自大之人的言语，乃是他们的全能，因为神的国不在乎言语，乃在乎全能。你们愿意怎么样呢？是愿意我带着刑杖到你们那里去呢？还是要我存慈爱温柔的心呢？
保罗听说有人以为他不敢自己到他们中间去处理危机，所以派提摩太去。保罗说，你们错了，他的行踪是由神来决定的。所谓主若许可，意思就是主能够随时的除掉拦阻，让保罗成行。
保罗再一次指出来，连他的行踪也被人批评。保罗要知道，说这些话的人，他们的权柄在哪里？话语是出于人的，全能却是出于神的。所以保罗说，你们愿意怎么样呢？
保罗希望他们在神和人中间做一个选择，他希望这封信能够产生正面的结果，以至于当保罗亲自去到他们中间的时候，不必用神给他的全能去严厉的处置那些乱说话的人，反而是用慈爱和温柔的心去对待他们。
弟兄姐妹，这一章圣经就查到这里，我们下一次要从第五章开始来看哥林多教会的另外一个问题。我们下次再见。
再见，愿神祝福你。